弟兄姐妹，沙巴沙龙，我们一起来祷告。阿弥陀沙巴沙玛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真的感谢你。每一周每一周的妥拉，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主，你都要让我们能够成为更圣洁，以至于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谢谢你，因为你体恤我们，我们只不过是肉身，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你差遣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更多的话语，激励我们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真的感谢你，在你的恩典中，主，我们可以站立得住。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这个礼拜的妥拉 Parasha 的部分 Pinhas菲尼哈，是从民数记第25章第10节一直到民数记30章的第一节，而先知书哈塔拉的部分是列王记上第18章46节到第19章的21节，而新约的部分来到了罗马书11章第2节到第32节。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周的妥拉，它的名字叫做菲尼哈。菲尼哈这个名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蛇，或是黑色的皮肤，或是蛇的嘴。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名字事实上与每一个人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在撒母耳记上25章25节说到拿巴的时候，他说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当然还有许多的名字代表人的性情，名字也可以被认为出生时他预先告知了这个人的性格。好像雅各在创世纪25章26节说到，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这个名字我们都知道，它来自原文 Ekev， 就是脚后跟，以及他最后如何最终能够成为与亚伯拉罕以撒并列为先祖。同样先知撒母耳，或者是说撒母耳的名字，有一些学者的说法是说神他垂听了我的呼求，指的是他那个不孕的母亲哈拿为孩子的祷告。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20节说到，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而神不但赐予他，也更改人的名字。第一个人神叫他亚当 Adam， 因为他是用泥土做成的。希伯来文我们说泥土土 Adama， 所以用这个名字就为亚当命名是 Adam。 那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跟撒来，神他将他自己的名字放在他们的名字中间，所以呢他们就成为亚伯拉罕和撒拉，使他们能够成为多国之父跟多国之母。那雅各呢，他在庇鲁伊勒他见了神的面，改名叫做以色列。许许多多的名字所表达的意思，我们都可以从圣经中间来看得到。所以我们就回到这周的妥拉，名字叫菲尼哈。事实上菲尼哈这个名字代表了一个新世代的兴起，包括了六个部分。第一个是从25章的第10节到第15节，因着菲尼哈以神祭邪的心，他杀了行营的以色列人和米甸的妇人。而到25章第16节到第18节说到，以色列人对米甸人他们发动了战争， 26章1-65节，在以色列进行了第二次的数点人数。27章1-11节，因着西罗非哈的女儿，财产继承就发生了变化。27章15节-23节，可以看到约书亚被选为摩西的继承人。28章1-30章，说到安息日和耶和华的节期的详细条例，而中间的妥拉以菲尼哈为名字。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菲尼哈是谁呢？他是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而整个记载的起因是因为与巴勒要求巴兰来咒诅神的选民。所以当然民数记24章上周的妥拉，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计谋并没有得逞。所以24章13节的巴兰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他说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但是到了24章25节，他说了，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而巴勒也回去了，好像一切都完美的落幕，这个咒诅没有完成，以色列人安然居住在两个地方，没有被咒诅到。那巴兰跟巴勒他们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地方去。那么这是巴兰的功劳吗？而真正的原因是在申命记23章5节告诉我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耶和华你的神爱你。所以因着神的爱，他那永不改变的爱，反转了咒诅，成为了祝福。但是巴兰告诉巴勒，在第14节说，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他说你来，我告诉你这民日后要怎样待你的民。看起来还蛮悬疑的，他说了什么呢？第31章6节，他说摩西打发菲尼哈同去与米甸人打仗，他说不但杀了所有的男丁，而且杀了米甸的武王以卫、利金、舒尔、户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所以这里特别的说了用刀杀了巴兰。在民数记第31章16节特别说到，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到瘟疫。原来巴兰知道以色列的神是祭血的神，要想百姓遭受咒诅，那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巴兰他究竟献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计谋呢？出埃及记第34章14节，我们都知道不可以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他名为祭邪者，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申命记第4章24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那么邪这个字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20章5节，他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神的祭邪是因为他的圣洁，所以约书亚记第24章19节，约书亚对百姓说，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所以呢，他厌恶一切邪恶的事情。 而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说，你要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到了民数记第十五章第四十节，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所以圣洁乃是要我们遵行神的一切命令，神嘴巴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成为圣洁，我们兜兜转转还是回到要遵行他的话语。在诗篇第106篇第28节到第31节怎么说的呢？28节说，他们又与巴利比尔联合，且吃了祭死神的物。29，他们这样行，惹耶和华发怒，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30，腓尼哈站起，刑罚恶人，瘟疫这才止息。31节，那就算为他的义，世世代代成为永远。那么启示录也给了我们答案。启示录第二章第14节说到，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巴兰第一个是要米甸女人教导以色列的男人，以色列的百姓要吃祭拜偶像的东西。第二个是跟他们一起行奸淫的事。第十诫，十诫中的第二诫，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4节说到，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第五，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为什么？20章第5节说到，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我想这句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耳熟能详，甚至可以背诵。在这条诫命中谈到偶像崇拜的行为，它有许多的形式，但是有些人他们并没有像雕刻的偶像或是塑像行膜拜礼去敬拜他们，然而他们也不崇拜活着的真神，却崇拜其他的偶像。在哪里？金钱、名利、地位、权力。有的人终其一生就追求这些东西。为什么神要我们不可雕刻、跪拜、侍奉虚假的神呢？马太福音第6章第21节告诉我们，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而那个时候迦南有许多的邪教，有许多的假神，神早就预先看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早早就将他的妥拉赐下来，明明白白地告诉以色列人，那些随从迦南人的习俗就是恨恶神的。神说他要追讨这些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但是对于那些遵守他诫命就等于爱他的，他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所以为什么说到菲尼哈站起来刑罚作恶的人，那就为他的义。我们读过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雅各书第二章二三节，这就应验经上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八节，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信就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因信就能够成为义人。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亚伯因着信，我们知道他献出生的牛羊给神，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所以亚伯他因着信，按着祖先的教导，他献上了他出熟的果子，出熟的牲畜给了神，讨神的喜悦。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说到，亚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他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挪亚因信神的话，他盖了方舟，拯救了那个世代，他们家、他们的家人跟一些飞禽走兽，就称为他的义，他有行为。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所以你相信神，你还要有动作，你要有行为，那么你才能够称义，而不是说我知道，我知道这些的道理我都知道，但是我没有办法做。你不行，你不去做，没有这些行为，那你就不能成为义。所以到雅各书二章二十五节说到，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所以妓女喇合，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族谱里面，她是五个女人中间的一个，她也是因着信，她做出了那个行为，她相信以色列人将来会进攻耶利哥城，而且会成功，所以她放了这些探子让他们出去。而在雅各书上说她是因为行为而称义。所以我们都知道，正如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七节，信心若没有行为，那就是死的，也就无法称义。所以信心，我们都有信心，但是如果你不去行，就没有办法称为义。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有了信，有行为，那么这样子的信心才能够得以完全，符合了神的意。生命记第六章第二十五节说道，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所以整本圣经是一连贯的，绝对没有互相矛盾。在这里说到，当你遵照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然后你要谨守，还要遵行，你守的这些神的话，你去遵行，这样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要称为义，这个就是我们的指标。首先你要喜欢 你要爱亲近我们的神，你要喜欢，你要爱去读神的话语。当你读了以后，你就按着你所读的去遵行去做，没有任何的怀疑，神的话就是，所以要谨守遵行。那么腓尼哈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是祭司，他知道神的话语，他知道神的性情，所以他为神站立。如果你不读神的话语，你就不知道我们的神是如此的祭司。当你亲近神，那么我们的神必亲近你，就如诗篇73篇第28节说的，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但是你要如何才能够亲近我们的神呢？以赛亚书29章第13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那么要如何来敬拜神，来亲近神？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3节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你服侍神的心神都知道，所以弟兄姐妹轻慢不得，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敬拜的服侍的。你要如何来服侍他呢？或许你也面临这个问题，不只是你我。出埃及记当第九灾结束以后，法老好像看似妥协了，但是他要以色列人，你们就留下羊群牛群。摩西在出埃及记第十章第26节他回答法老说，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但是以色列人经过那么多年的传承，要服侍要献祭就离不开祭牲。当时他们确确实实知道如此，经过了旷野会幕，你知道有五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的条例。弟兄姐妹，这一切真的是神喜欢闻献祭烤肉的味道吗？弥迦书六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我们的天父渴望我们亲近他，但希伯来书第12章14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追求圣洁，说到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面。所以人如果你不圣洁，你就不能够见到主的面。同样重要的就是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追求与众人和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如何能够与众人和睦？那你就守好神所说的每一句话，你会知道神他就会带领你往前走。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他说的是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所以不是只有偶尔圣洁或是大部分的时间圣洁，但有些时候不圣洁。弟兄姐妹，我们常听到圣洁圣洁，我们都知道要圣洁，但是 对于这个字圣洁是不是很空洞？我们都知道在这里一直的教导就是你要圣洁，就是因为你要被分别出来。从哪里被分别出来？那又要进入哪里才能够成为圣洁呢？有一个分辨真钞假钞的比喻，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再拿出来再讲一次，就是在银行界，当他们训练人，你们要如何能够分辨真钞假钞，他给他们所摸的，让他们所感觉的完全都是真钞，没有假钞。为什么在这个世代里面要去模仿，要去做很多假的事情，去印制很多的假钞，防不胜防。但是如果你只知道真钞，你知道这个真钞摸起来像什么，你不需要去学习种种的假钞。就像现在世界在流行什么，我们需要知道吗？层出不穷。好，这个网络上有色情的流行过一段时间，或者是说在网络上可以让你玩一些游戏，让你就忘记了跟神亲近的时间，会有很多很多很多从世界而来的引诱在引诱我们。你需要去知道去了解吗？
不，
你只要知道真理是什么，神教导我们的话语是什么，他要我们怎么样做就好了，你不需要去知道世界是什么样。所以当你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与世界迥然有别，已经被分别出来，你就走在那个圣洁的道路上面，你就会觉得你非常的自由，你就会觉得你非常的轻省，因为神的话语早早就告诉你不要去知道世界到底还有多少的引诱在我们的面前，因为我们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就不需要知道这些。如何成为圣洁？如何确实知道你的行为是圣洁的？这一些条条框框对你来说是否如同枷锁一样？别人可以，为什么不行？为什么我不能够按照别人的方式，只要我喜欢，为什么不可以？但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二节他说，这样看来，他说律法神的话语妥拉是圣洁的，诫命神的话语神告诉你的话也是圣洁公义善良。所以当你按着神的律例诫命去行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行在圣洁当中？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当作活祭，你已经当成活祭了，你还会去看世界上有什么事情在吸引我，在等待我？不会，因为你已经成为一个祭牲，被献在神的面前，将来服侍无我的服侍。他说你们这样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历代至上第十六章二十九节他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圣洁，这些圣洁的装饰是从哪里来的？从神的话语来的。其实诚如我们都如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所说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感谢我们的主，他深知道要靠着我们的肉身，我们绝不可能成为圣洁。即便熟读深知妥拉，我们有时候也会软，像以利亚一样临阵逃脱。这周的哈塔拉列王记上十八章四十六节到十九章的第二十一节，先知以利亚是 哈塔拉的主角。根据传统，以利亚和菲尼哈他们都拥有同样的灵魂，他们也都热心的为神而战，他无视于其中的危险。所以列王记上十八章第四十六节一开始他就说，耶和华的灵或是说耶和华的手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面直到耶斯列的城门。所以在亚哈王面前打败朱巴利的先知，当巴掌大的云远远的出现的时候，以利亚他要他的仆人上去告诉亚哈说，你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接着真的下起大雨，就到了神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因着这个以利亚打了一个神迹式的胜利，但是当坏皇后耶洗别听到亚哈对他说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坏皇后耶洗别就派人去恐吓以利亚，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明明昨天才经历神的神迹，神的大能，但是以利亚的动作却是见到这个光景就起来，他逃命，在旷野他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在那个罗藤树下他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但是我们的神做了什么事呢？他就派使者来喂养他，使以利亚可以走四十昼夜，来到了何烈山，也就是神的圣山。神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回答神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他说，我为你大发热心，但是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背弃了，破坏了，用刀杀了你的，只剩下我，他们还要我的命。但是我们的神是给人机会的全能神，耶和华神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其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那么在火后有回响的声音。这段经文让我突然间感到有一些扑朔迷离，明明神叫以利亚出来站在他的面前，为什么他不在呢？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原文的意思来这么说，他说，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的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以利亚意识到耶和华神他并不在其中，风后地震，以利亚意识到神不在其中。神让以利亚知道，虽然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风后地震，在这些灾难中神不在灾难中，但是一切都过去了，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再一次的让以利亚他意识到神神圣的存在。所以神再一次的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以利亚同样的回答神说，耶和华，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两次说的是一样的话。最后神给了以利亚三个使命，第一个叫他去高哈薛做亚兰王，第二个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那么高亚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要接续以利亚。神告诉以利亚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会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最终神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以利亚他亲身，他亲眼看到的神迹，他亲身经历的神的同在，但是他仍然有胆怯的灵，惧怕的心。这周的新约罗马书11章也是论到以利亚，他说神对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以色列人虽然他们背叛了神，被赶散到世界各地去，但是因为神拣选的恩典，他还留有余数。重要的是这个恩典是白白的给，因为罗马书11章第6节说到，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给了我们领受了。而这些恩典能够临到你我外邦信徒，所以我们不可向旧之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我们都知道橄榄树，那个外面的橄榄树会从里面生出很多新的橄榄树。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顺服，使我们能够蒙了连续，所以这本神的圣言，神的妥拉，也因着他们得以完整的保留到如今，使我们可以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夸口，当我们越进入神的话语，就让我们越感到谦卑跟渺小。但就如马太福音26章41节，耶稣啊告诉我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他说，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就是因为这样，罗马书8章3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你我与以利亚一样，我们的肉体都是软弱的，常常与神亲近，与神面对面，与神对话。罗马书8章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感谢神，在约翰福音15章26节，他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遣保惠师来，耶稣说的就是要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是要为我做见证。为什么叫做见证？
做见证就是我对于这个人所做的任何事情，我给保打保票是真的，我是做证人，这是我所做的见证。弟兄姐妹，这就是与神亲近的秘诀。所以当你的人生，当你这个人充满了圣灵，就像一杯水一样，满满的都是水，没有办法再容纳任何的水再进来，或是再容纳任何的肮脏的东西在里面。这就是被圣灵充满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满满的。所有世界上的诱惑，所有世界上的东西，它没有办法进入我们这个人充满着圣灵的神的殿中间。所以当你这个人充满了圣灵的能力，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灵的所结的果子就会在这个人的身上看得到。这些都是正面的，就是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因为你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而且与神一同行，这就是菲尼哈的人生，也就是你我的人生。所以罗马书八章十节告诉我们，基督若在你们心里，也是我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身体就因罪，我们原本都有罪，我们就因罪而死，但是我们的心灵却因着我们读神的话语因义而有那个行动，所以我们因义而活。而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话，要谨守遵行神的话。那么加上也说神所派来的圣灵保惠师，那么神的话语在整本的圣经里，因着圣灵保惠师就活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接着我们要来谈到第二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三十章第一节所提到的摩定，耶和华的节期和安息日的献祭的条例。而这个二十八章第一节到三十章第一节，事实上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是再熟悉不过。他们不是只是在这个塔拉夏菲尼哈的这个部分来读，他们呢在节期所读的也是这一段圣经。例如民数记第二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是当这个月朔落在，我们说新月落在周间而不是安息日的时候，那么中间包括了光明节哈努卡第六天或第七天，落在新月月朔，他们要加读这个周间的妥拉。那民数记第二十八章第九节到第十五节呢，是 Shabbat Rosh Kadosh 的妥拉，他们会读这一段。民数记二十八章十六节到二十五节是逾越节前两天的妥拉，而民数记第二十八章第十九到二十五是夹在逾越节，是逾越节跟祝棚节夹在中间的那些日子，他们会拿出来读。民数记二十八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是五旬节，他们会每天在诵读这个妥拉。而二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犹太新年，他们要读的。到了二十九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是赎罪日早晨，当他们到会堂去的时候，他们主要的妥拉的诵读。民数记第二十九章二十六到三十四是祝棚节第四天中间日以及祝棚节第七天的妥拉。那民数记二十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章第一节是希米尼、阿扎瑞和辛哈托拉的读。所以这个地方它重不重要？它真的很重要。这些东西当你每年重复重复在读的时候，它就会深深的进入你的身体。希米尼、阿扎瑞尔犹太人在祝棚节结束的时候，他们停留与神 共度额外的一天。祝棚节第七天，圣殿祭坛上总共从第一天到第七天总共献了70头的公牛。这异域代表说70个国家，异域代表了70个国家。从某种意义来说，祝棚节包括全人类，不是只有对以色列人，而是对全人类。然后在这一天，神要求我们，他要我们停下来再庆祝一天，而那一天只有他跟我们。当然这一周的妥拉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记载，是有关于西罗非哈的女儿，他们为了让自己的父亲的名字不被除名，他们据理力争。这里说到西罗非哈是在自己最终死，他也没有儿子。当然在传统的传说，他就是在安息日出去捡柴的那个人，他没有儿子，所以分地自然也没有分到他。虽然被教导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但是在真理上勇敢的争取，以至于以色列就有了一个条例，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父亲的弟兄，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亲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条例至终它影响到路德记第四章，当波阿斯他到了那个城门口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至亲的亲属经过，那么波阿斯说，你从拿儿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买属于他们的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使得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个人说，哦，这样我就不能够赎了，恐怕我的产业有碍。他说，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他就脱下鞋子，以此为证据，他放弃了权利。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波阿斯呢，他就娶了路德，后就有大卫王耶西的苗裔。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第十节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所以西罗非哈的女儿在真理中间，她寻求神的心意，哪里知道他们因为这个寻求所得到的影响却是如此的深远。这是一个让我们都值得好好的来思想。我相信以西罗非哈的女儿，他们知道他们争取的是什么，在神的真理中间他们站立得住。这就是这一周的妥拉所要告诉我们的，你要知道神的话语，你要多读神的话语，你要谨守遵行，听了就要去行。这本妥拉这本书明明白白的摆在这里，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去读，让我们每一个人去了解，让我们可以按着所说的去行，没有任何的怀疑，因为这是神的话，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让我们能够 亲近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当我们圣洁的时候，一切邪恶的事情就会离开我们。弟兄姐妹，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的变，如何的恶，如何的邪恶，但是当你愿意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生命的中心，让圣灵每天充满你，嘴唇绝不出恶语，不让一些不好的思想临到你，这就是圣洁。当你圣洁，你寻求主的面，你常常与他对话，你的日子是轻省的。你不需要去担心我会不会沾染到什么，不会。你会不会担心我们会不会因着别人的一个动作，或是因着别人的一个行为，或是别人的话语，使我们动怒？不会，因为神的话语安定在我们的心里面，永远不改变。这是我们蒙福的一条道路。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按着神所说的去做，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将你自己所知道的教导别人。当别人看见你有好的行为，他们就相信这个人，这些人的中间是有神的，因为他们充满了智慧。这是神所要我们说的。从菲尼哈的这一生，他为神站立，感谢神，因着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圣灵保惠师临到我们，给我们激励，帮助我们，常常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虽然有很多的风暴，但是我们的神不在中间。感谢神，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他爱我们，他也要我们爱他，亲近他，读他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弥陀佛，巴沙满引，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因为你将以利亚的故事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与他是一样性情的人。主，我们或许有软弱，但感谢你，因为你差遣了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指点我们，指教我们该走的路，将你的话语因着圣灵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指南。我们感谢你，因为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主，让我们读的你的话语，让我们就有行动。当我们读的你的话语，我们就谨守遵行去做你的话语。主，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不在软弱中。主，我们要为你而站立。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帮助我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中间站立得稳。主，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小巴沙龙，
亲眼看见。